哦，谢有点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欢喜快乐能够靠近你的宝血来亲近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血永远有功效的，你的血解决了我们所有的罪，也洗净了我们的良心，你的血使我们坦然无惧的来朝见你。主耶稣啊，我们来朝见你，为要叫我们得着恩典，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不光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爱我们正是巴不得叫我们这一个人被你所充满，能够把你自己的荣美在我们这一段微笑人生上彰显出来。主耶稣，我每一次想到你的宇宙中所有的工作，你的神面前承担起这一个时代的托付，你要把整个的人类的罪恶中救了出来，你要叫你天上的国临到这地上，叫父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的。主耶稣，我们想到你在地上曾用33年的功夫行走了你的道路，今天你也引领我们在这一个世界中和你一同走这一条的道路。主耶稣啊，我们真是巴不得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就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你的心意，就我们真是能够把自己摆上，就你在我们身上有通达的道路，你在我们身上得到最大的荣耀，就我们把自己和整个的机会再来仰望你，就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过来一点，好，OK, OK, 好，感谢主，我们再有机会在主面前一同的聚集。今天晚上我是愿意和大家一同的来分享到主的一点心意。当然全圣经都是讲到我们蒙恩的故事，也全圣经给我们看见主的恩典是一次过一次更多的，直到有一个地步就要它完全充满在我们身上，并且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去。有许多方面的事是我们该学习的，是我们该认识的。那么今天晚上我愿意从主恩待我们所给我们有几个不同的名称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主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恩典。我们知道的，基督在一个人神面前蒙恩了之后，圣经给我们有几个的名字，这些的名称都有它特别意义的。如果我们好好把新约的圣经读过的话，我们会发现圣经的里头用到几个名称受到蒙恩的人有它时间上的不同。这三个的名称我愿意跟大家提的。头一个，圣经中称为蒙恩的人叫做信徒；第二个，圣经中称蒙恩的人叫做门徒；第三个是称为基督徒。信徒、门徒和基督徒这三个的名字时间的次序是这样的排的，而这三个的名字所以有这样的改变，有神在我们身上带领特别的意义。所以我愿意先读几处的圣经，我们从圣经中一同来看神的心意。我们先要读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我们看第25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伯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我们要注意的，主耶稣是对已经信他的人讲这个话，这一帮的人已经信他了，圣经中就成为信徒的。但主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常常遵守，原文这里面的意思最好翻作就是住在我的道里。你们若住在我的道里，这有假若的意思。这一帮信主的犹太人如果不住在主的道里的话，就不是主的门徒。能够成为主的门徒的，乃是必须是住在主的道里的。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个话的意思，能够成为主的门徒的，必须是多结果子，叫父因此的荣耀。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看第37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这里给我们看见，要做主的门徒有三个条件：头一个要爱主过于爱父母；第二要爱主过于爱儿女；第三是要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对不起，《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看第22节。十一章22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意，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只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我们会看见在22节的之前说到，这耶路撒冷被逼迫的那一半的基督徒都往外逃了。他们就往外去的时候，并不仅是逃避逼迫，他们乃是到能够传扬福音的地方去把福音传扬出来。而这样往外去传扬福音的时候，在有好几个城市的里面有人蒙恩，特别在北方有一个城叫做安提阿。所以当这一个光景传到耶路撒冷基督徒的耳中的时候，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巴拿巴的一个城一个城去拜访问那些新蒙恩的人。他到了安提阿的时候，发现这里有特别神的恩典，好像安提阿那一帮蒙恩的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比其他这个城的光景更加好，更加的丰富。 所以巴拿巴就有了引道留在安提阿。当他留在安提阿的时候，他圣经告诉我们说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我们会看见巴拿巴在那时候是多做布道的工作，那是把福音传给人了，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了。也是因为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了之后，巴拿巴发现要顾到这一帮蒙恩的人，他觉得他自己的恩典恩赐不够，他的顾到供应不够，所以他就到大树去找扫罗，就以后的保罗。找着了，就把扫罗就请到安提阿一同的侍奉。等到扫罗到了安提阿的时候，他的二十五节说他们只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我们会看见他们工作的重点就转到造就培灵这一方面了，对吧？本来巴拿巴是重在布道的，那么扫罗就是保罗来了之后，他们一年的功夫重在培灵造就一方面了。当他们这样过了一年，经过培灵和造就了之后，然后他们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我们看来好像觉得无所谓的，那这个的行动却说出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把蒙恩的名字从门徒改成为基督徒了。这个名称的改变并不是他们要在安提亚标新立异创出一个名字来，这个名称的改变明显是因为他们的神的追求，当他们灵性受到栽培了之后，他们觉得必须要把名字改变的，是从门徒改为基督徒了。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这就是三个的名字，是一个人蒙恩的话，开始是成为信徒，接着是成为门徒，最后又改成为基督徒了。那么我想头一个的名字，我们都知道信徒的意思很简单，信徒的意思乃是相信他的人。相信这个的字，他头一个意义就是来接受他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叫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永生，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一个人能够罪得的赦免，我们能够蒙到主的救恩，完全是因为信的缘故。以弗所第二章说，我们的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靠着人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会发现我们从罪恶能够得到赦免这件事是重大艰难到一个地步，是我们的代价是没有办法换来的。我们中国人许多的时候发现自己有罪了，发现自己有过错，总是要我们立定志向，要我们涵养，要我们修身，要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改造自己，叫我们将功赎罪，以后的生活能够改好了，叫我们凭着我们的志向，凭着我们的理智，去掉那些罪恶败坏的事，叫我们做一个有人格的人。这一种的观念是很高等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很可惜的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为什么缘故没有办法达到，而他们还有这个观念呢？因为他们没有透彻的了解那个罪在我们身上有多大的能力。我们一个人如果真的在神面前被圣灵开启的话，我们会发现是我们身上的罪捆绑我们能力到一个地步，那是我花尽了我所有的代价，用尽了我的意志，用尽了我任何的能力，是没有办法从罪恶中能够脱开的。如果我们能够凭着自己的能力从罪恶中能够脱开的话，耶稣基督就不需要到地上来了。不仅是我们一往所犯的罪没有办法就是将来的善行把它涂抹掉， 就是我们今后的生活的里头还受到罪恶的引诱，还受到罪恶的捆绑，我们无论多立志，无论多觉知了，都没有办法从罪恶中能够脱离开。而且我们只要一点的罪，在神的眼光的里头要受到神愤怒的审判，这一个的审判是我们吃再大的代价都不能够换得来的。我常常的稀奇，像我自己家庭已经是佛教的家庭，一个人发现自己有罪的时候，想借着烧一点香，借着到菩萨庙里面去拜，借着吃素，好的借着一些善行，好的叫他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了，就是完全不知道那一位公义的神对罪恶是愤怒到什么样的地步。他看见我们上的罪，岂能够因着我们这一点的善行就能够把我们的罪赦免掉的？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人是无能为力能够把我们罪恶中救出来的。所以当这样我们在自己罪恶的绝望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说神才下定了决心让他自己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担当人的罪恶，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我每一次去思想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不会不受到感动，这是多残酷的刑罚。主耶稣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整个的重量挂在钉子的伤口上，他的肋旁被枪伤，他的全身受过了鞭打，他在那里受尽了人的讥笑和辱骂，而耶和华神把愤怒的杯都倾倒在他身上，叫他软弱，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会看见十字架的刑罚是有史以来人所能够想得到的最残酷的刑罚。在历史的里面，我们中国人以往的刑罚也够残酷的。我就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刑罚残酷，就是五马分尸。春秋战国的时候，五马分尸是吧，五匹马，每一匹马绑着人身上一个地方，一个绑头，两匹马绑两个手，再有两匹马绑两个脚，一个命令，五匹马往五个方向跑，把一个人是活撕开的。哎呦，这实在是残酷，实在是残酷。我在美国的话，吃鸡都不杀鸡了。我在台湾呢，有的是鸡还得要自己杀的。哎呀，我家里头只有我是个做丈夫的，那么叫谁？我太太胆子小，叫谁杀呢？只好叫我杀。哎呀，杀鸡的时候心是蹦蹦跳的。哦，杀鸡的时候我也觉得是这个人好残酷，人家蛮好的一只鸡，你就把它杀掉了，就吃它的肉，那实在残酷。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都不能够想象。人在那一个时候会残酷到一个地步，把这样一位的耶稣活活的钉在十字架上，有什么仇恨呢？有什么天大的罪恶事啊？主耶稣查不出罪的，而让他这样钉在十字架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岂止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神把主耶稣披在十字架上，是神把刑罚临到他的身上。所以能够叫我们看见主耶稣来成功救恩的时候，他所出的代价是多大。这个的代价是远超过我们任何人所能承担的。也就是因为他这样出了重大的代价，耶和华神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的缘故，所以因着信靠他，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这个罪得的赦免是完全因着神的恩典，不因着我们的行为，不因着我们的代价，因为这个代价太大了，是没有人能够负得起的。所以至于我们的罪能够赦免来说，是单单因着神的恩，不过是借着我们的信把这个恩典接受到我们里面来了，这个恩典就是我们的了，我们就能够得救了。这样我们就成为一个相信的人，圣经说就是信徒。这样成为信徒的，我们会发现说，不仅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我们有一个是从来没有想过的， 就是我们有权柄做神的儿女了。我们不光从罪人的地位中间被神拯救过来，是称义了，成为义人了，同时我们还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那个呼喊神叫阿爸父，哎呀，这是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这个也是完全的他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这是我们白白的接受，不需要我们任何代价，不需要我们任何的时间，我们只要接受，我们就能够领得着了。这一个的得着，圣经中叫做信徒。所以我们要记得，信徒的意思就是相信接受他的，领受了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消极方面，我们的罪都是赦免了；第二，积极方面的，我们领受了神到我们里面，有了神做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这两件事都是极大的恩典，是我们吃代价所不能换来的，所以他就白白的给我们，我们一相信我们就得着了。无论我们相信他了之后讨他喜悦，或是消灭生命的感动，无论我们相信过了之后是刚强或者软弱，我们都是信徒了，我们的罪总是赦免了，我们总是神的儿女了。这个罪得的赦免，成为神的儿女，不在乎我们信的时候好或者不好，只要我们相信了，我们一劳永逸的灵魂得救的。只要我们相信了，我们再软弱再幼稚，我们仍然是神的儿女，是永永远远是的，是一次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当时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到各处去教训人，医治了各样的疾病，就许多的人相信他，来跟从他。当主耶稣看见这么多的人来跟从他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他就上到山上。当他上到山上的时候，只有一帮少数的人来到他的面前。你知道，山在圣经里头有两方面的意义。头一方面的意义，山是指到天的境界，离开这世界的，离开这个地面的，到山上靠近天神的居所了。第二，山是指到拦阻来说的。主耶稣说，你们有信心，叫这一个山挪移投在海里面，也必得成就。这个山就指到我们侍奉和基督的生活中间所遭遇的拦阻。主耶稣那一天的时候来到了山上了，一面给我们看着说，来一个很大艰难的地方，乃是有条件的，乃是有要求的，只有少数能够跟得上的。这个地方也是靠近天的所在。那这个时候，大体信从他的人都留在山下，没有跑到山上去，只有一般少数的人跟着他到山上。主耶稣坐下就教训这一帮的门徒。是我们大家要记得的，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的教训不是对信徒的，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的教训乃是对门徒的。对着信徒来说，他自用恩典带着他们，他只是供应他们的需要，他只是解决他们的难处就完了。但是他缺着这么多跟随他的人中间，要挑选一帮的人给他加上一份训练。这一帮的人是少数的，不是多数的，在这一帮人身上，主就把很深处的那一个话对他们诉说的，也把主心目中很高的盼望来对他们讲了。而这一帮的人圣经中就成为门徒了。门徒这个字在我们中文上不大容易领会出意义来，你我读英文就会知道了。什么叫做门徒呢？门徒是 disciples， disciples 的意思它就 under discipline， 就 disciples。 所以门徒这个字啊，实在的意思就是受训的人，受主训练的一帮人。 这不是一般信从他领受恩典的，乃是这么多信从领受恩典的里面，就是挑选出一部分来给他们加上训练。这个这样的一般门徒，我们会看见主是绝对有条件的。我再说，你我要做信徒，最要得的赦免，有权定做神的儿女，不需要任何的条件。因为主假如有条件的话，没有一个人都答应得上来的，没有办法的。这个不需要条件的，我们就是信徒了。但是要做主的门徒，这个我刚刚所读的最少有三个条件。头一个，要常常遵守主的话；第二个，要多结果子，我父因此的荣耀；第三个，要爱主过于爱父母，爱主过于爱儿女，被施加跟从主的。在这三个条件上，只有一个条件没有及格，我们就不能够做主的门徒。像你们读书一样的，你们必须要经过 qualification test。 你们如果读了没有几个 qualification 的话，到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拿学位的。 qualification test 过了之后才有资格做论文， qualification 如果没有过的话，你论文都没有资格做的，你不可能拿到学位的。在圣经中给我们看见也是一样的，你我必须要经过三次的 qualification test。 一次要遵守主的话，第二次要多结果子，我父因此的荣耀；第三次爱主过于爱父母，过于爱儿女，并且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就是过于爱自己的性命。只有这种三个的条件都够得上的，才真是主的门徒。如果这个三个条件够不上的，就不是主的门徒。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有点什么感想？或许对我们一般的观念的里头有一点的冲突。我们以为作为神，作为主耶稣都是大慈大悲的，都是个烂好人一个，无论我们好他也恩待我们，无论坏他也恩待我们，他总把天上的恩典和祝福就倾倒下来就我们领受的。我们认为我们蒙恩的人都不靠着自己的能力，都不根据自己出代价，都是白白领受主的恩典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愿意对你们说，这个观念是一知半解的。这个观念能够应用在我们做主信徒的身份上，的确不需要代价，的确不需要自己努力，免得有人自夸的。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做了信徒了，不一定做主的门徒，更不一定做主的基督徒。我们如果要进一步做主的门徒，要做主的基督徒的话，必须除了领受主的恩典之外，在我们身上能够够得上主三个的要求。那么为什么主在我们身上要经过这么多的要求呢？为什么缘故这样的主也恩待我们的时候，还要看我们的光景是如何，才把更多的恩典来给我们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没有别的，因为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知道他要把这一个神的国降临到地上，这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个伟大的工作他只能够做一部分，他不能够做完全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的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功。很稀奇的，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样圣经的时候什么感受。我读到这样圣经的时候，我总是，中国人有一句词句很好，受宠若惊，我受宠若惊的。我们要做比主更大的功，我们算得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他满了圣灵的能力，他能够做这么大的功，我们这一般门徒做什么功能够比他更大的？你我会看见上，在性质上我们所做的没有办法比得上主所做的，但是在范围里我们所做的比主所做要大得多了。在性质上，当人的罪 我们绝不能做。在性质上他能够叫心通他的人得到神的生命，我们绝不能做。我们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去担当人的罪？自己的罪还担当不过来了，怎么能够担当人的罪？我们这样的人只是在神看为你粪土的，我们怎么有资格做神的儿女？这一个我们绝不能做的，绝做不到的。这一个乃是耶稣基督一个人独自到过高他的山上所完成的，100%，1000000是主耶稣一个人做成的，不是我们所做的，我们就不能做了。但是弟兄姊妹，要把主耶稣在世界上所完成这样大的工作推广应用到世界的万族的中间，主耶稣没有做，这是留在门徒们的身上，乃至门徒们把主耶稣的世上所完成的工作先应用在耶路撒冷，再应用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然后再应用到地界。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一个工作的果效从主耶稣身上扩大到门徒，从门徒的身上再扩大到各地区的，这一个范围上的大，是我们今天蒙恩典做的。我们所做的是超过主耶稣所做的，主耶稣所做的不过是在巴勒斯坦那个犹太人的范围，难得有一次到了推罗西东，总是坐到外邦人家里头去了，他住到犹太人中间呢。今天我们去看的主耶稣救恩呢，从犹太人这扩展出去了，比主耶稣当初所接触、主耶稣当初所传道的、主耶稣当初所做工的，不知道要达到多少。这实实在在主耶稣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工。那么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一种受紧受宠若惊的感觉里面，就会发现说，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盼望。主不光是要把这恩典给我们，主还要把他所完成的救恩托在我们身上，要我们与他同工，把他所成功的工作推广出去。亲爱的弟兄，你如果这样看的时候，你我会看见我们的神面前担负起何等大的责任啊！今天来说的，能够把福音在这个时代中传扬的，不是这位升上高天的主耶稣再到地上来传的。今天来说的，能够把耶稣基督见证出来的，把耶稣基督生命供应出来的，那是借着我们已经蒙恩的人来更供给的，不是主耶稣再成为肉身到地上来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和魔鬼之间的征战是蒙恩的人跟他征战的，今天要把人的灵魂从魔鬼手里抢救回来，是我蒙恩的人去抢的，今天要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是我蒙恩的人把它行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从主耶稣完成了工作复活升天了之后，他再没有第二次降临，直到世界末了他要降临。从那个升天到现在2000年之久了，他在宇宙中间所要做的工作全托在蒙恩人的身上。所以你我会看见呢，在今天这一个时代，像弟兄姊妹你们在斯多斯这个地方，主是把这一份的托付托在你们的身上，乃是要看你们到底能否完成主的托付，叫主在你们身上不至于失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还在说一点我的感觉。最近我在纽约很忙，好多方面的事很忙。今天我要来，我那人也不大放心，因为昨天纽约雪下了很大，我家的门口的雪都没有铲，所以他怕马路上的雪也不铲。但是他呢，明天要上班，因为他是礼拜二、礼拜六上班的，所以今天中午说，明天我请假了，我今天陪你去了。他也不放心，就我一个人开车过来。哎，我说不要紧了，一出来我们家的巷子那条马路，雪都铲掉了，以后像没有下雪一样的。那么好，我自己一个人开车过来，我开了3个多小时。我有一个思想，我从纽约这样匆匆忙忙来做什么啊？做什么啊？ 今天晚上跟你们讲到，明天这个迎亲会参加，明天晚上又赶回家去，到10点多11点多了，后天还要讲到，那我来到底做什么？或许你们也会想到的，哎呀，我们人也不多，人家这么远了来跑什么？你们聚会可能只聚一次一个半小时，加在3个小时，我开车就得开6个多小时、7个小时，我来做什么？但是我就想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3年半的光景，一个人用脚走路的，就家里的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3年半之久。主耶稣的职工的时候，是行了神的启示，有很多人得着医治的，悔改出去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见跟随他的人并不太多，跟随他的人并不太多，好多人领受他的恩典了，以后就离弃他了。10个大马蜂在得洁净，只有一个人回来，叫他们就说谢谢的，说过之后还走了，他们跟着他了。我们的主耶稣啊，你会看见3年半之久，辛苦孤单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走路。你会看见呢，他这样3年半功夫走的时候，能够跟着他的整个加起来，也不过只有100多人。在他复活的时候，你会看见在耶路撒冷只有120人聚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有的时候常常想啊，这一位神的儿子亲自出马，3年做工啊，也不过只有120个人跟着他，还不光120人跟着他，到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120人都逃光了，连12个门徒都逃光了，顶多这个约翰还在下面看一看。哎呀，我们的主耶稣3年功夫做什么？好在外面的功夫来说，他没有太大的果效，按照外面来说，他白白的劳苦了。但是我再去做圣殿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主耶稣的工作有2个不同的做法的，一个平面的，一个重点的。按照平面的来说，无论谁有病，他就医治他；无论看见谁被鬼所附，他就把鬼赶出去。无论有谁的需要，他把恩典都领导他们。平面的，他到一个城的时候，到以后犹太人把城里头的有病的都把他抬到街上来了，要他医病，主要是医治他们。来经过了耶利哥，有2个讨饭在喊的，主要是停下来医治他的病了，都会病的，主要是全部医治的，平面的。那你总圣经们会看见说，主要是除了平面的工作之外，他还有重点的，在有一帮不光是信从他，还肯跟从他的人身上，主耶稣给他们特别的教训。这一个的教训，就是教训在门徒的身上。你我又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初真正能够接受他教训的人并不多。主耶稣特别第2年和第3年在地上的工作，重点是放在这少数门徒们的身上。到主耶稣复定时的时候，虽然他所带领这一帮门徒都离弃主了，但是我们今天回头去看，复活了之后能够把整个耶路撒冷震动的，就是这一帮的门徒。不是在乎主耶稣当初进耶路撒冷的，有好多人扛下中枢枝，把衣服铺在路上，把衣服铺在驴驹上，前拥后随的喊着说：“何山呐、啊，风烛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喊喊叫叫的人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能够真正被叫震动整个的耶路撒冷的，乃是那11个门徒。那11个的人，在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时候，叫3000人、5000人得救的。也从那几个的门徒的身上把这一把火直接的点着起来，不光的耶路撒冷，也到犹太全地，也到撒玛利亚，也到地界，一直到了我们中国人身上。你会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能够承受住的托付，不在一般相信的人，乃是在一般少数门徒们的身上。我们今天在这里人数大概和主要是门徒差不多啊，但也没有个犹大哈，没有个犹大哈。 哎呀，我也想到我们主耶稣啊，你看做工作工也不过只有十二个人，十二个使徒。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会看见主耶稣好像外面孤单，好像外面劳苦，在他里头却有确定的把握。就经过这十二个人，人所轻看的加利利的渔夫，没有学问的耶路撒冷的全耶稣都不看他不起了，不要说这个加利利这帮渔夫了。你会看见使徒行的第四章第五章，他们来逼迫彼得和约翰的时候啊，就认识他们是加利利渔夫了。我说哎，这一帮人哪里学过的，不做群众无所谓的。那你会看见这一帮加利利渔夫经过主这样带领的，到以后把整个耶路撒冷都震动了，把整个世界都震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自己有一点感觉，虽然主恩带领我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常常到各个查经班去的时候，我相信主在今天也是要带着一帮人，不是仅仅信从他领受他的恩典，乃是受他的训练，承受他的托付的，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乃是要把主的火把点到这个地上来，为在以后的年日为基督的见证，扩展主的国度的，主要在我们上所做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了，主要把这样重大的事托在我们身上，他必须在我们身上加上严格的训练。你们如果从台湾来，从香港来，男孩子不懂的，台湾来男孩子是要服兵役啊，大学毕业了还要去两年服兵役，或者有的时候到三年服兵役，好苦啊。如果你去服兵役的话呢，最怕一件事就是你身体很棒，身体一棒什么海军陆战队你选上了，海军陆战队一选上了，你真是倒霉了，这两年功夫就有的苦吃的了。这服兵役已经够苦的，到了海军陆战队呢，苦上更苦，也训练的非常的严格。海军陆战队大多在台湾南部所训练的，左营那一带所训练的，左营那一带训练呢，海滩旁边沙地地方在受训练，有一段的训练的时候要扶着地爬着前进，往前爬的。你看看我们要走路很方便的，这个两个脚走路方便，两个手两个脚走路就不方便了，就不方便了。不光是两个手两个脚走路不方便呢，他还不能够用手掌撑着地走的，要用这个地方爬着地走的，全身不能够离开地面有一层以上的，如果觉得稍微高一点的话他就不可以通过的。这样在爬的时候啊，爬爬爬，这里的常常的皮都破了，还血在流了，流的时候还要用这个地方在地上爬的，你实在就受不了了，把手杖把身上支起一点，交换鞭子马上就打下来了，凶得的要命的。为什么缘故？是不是交换呢？看你身体太棒了，跟你过意不去，跟你苦待你一点？是不是因为你身体好，政府对你为难一点？不，因为海军陆战队以后所的受的任务是最严重的，以后所有的战争是最艰难的，是他必须受最严谨的训练。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单单受主的恩典来享受的话，我们可以不必做门徒，我们做信徒就够了。但是主还要把他的国度，把他的工作托在我们身上。保罗说，我们不是与所失去的征战，乃是与空中执政掌权的恶魔征战。在这样的征战的里面，我们必须要经过严格的训练，这种的训练就是叫做门徒。那么好，主耶稣在门徒的身上的训练，也就是他的门徒上的要求，有三方面。头一方面，遵守主的道，或者要住在主的话里。你想看，我们如果来从事属天国度的工作，或者属天的律法，我们不明白，对主的话语我们不了解，不知道主对我的衣食住行怎么管理法，不知道我和基督徒的来往该采取什么态度， 不知道我来侍奉主的时候该有哪一些的内容，哪一些方式来侍奉。你想看，如果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我们怎么能够打仗？要为了神的话来征战呢，必须明白主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如果你们今天在神面前不花了功夫来读圣经的，你们如果仅仅礼拜五晚上去聚会，礼拜天做做礼拜的话，我可以跟你们讲，你们是在神面前是没有用处。我不相信你们不读圣经的人以后在神面前会有多少的用处。